欢迎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世外桃源的时间，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又和小贝在这里胡扯了。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礼拜中呢有5天的，每一天的节目都不一样。哎，我请我们的蒙哥呢，能不能讲一下礼拜一我们是什么？
礼拜一是文史地理。
嗯，礼拜二呢？
礼拜二是天
下
大事。
天
下
大事，哎，礼拜三。
科学新知。
科学新知啊，那今天是什么呢？
今天是讲家庭伦理生活各方面的问题。
哎呀，礼拜五是什么？
礼拜五啊，礼拜五是无话不谈。
无话不谈啊，所以我们
这个是小贝的专长
啊。真的啊， OK， 但今天也是在下小弟的专长。
专长，因为你家庭问题特别多，是不是？哎，你结婚几年了、
啊？哎呀，这个呢不方便透露吧？
不方便透露，是不是？
年纪就被问出来了嘛，哦、是吧？哎呀，但是呢，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嗯，
相当一段时间了，
嗯、所以算是有经验的，嗯。
就是说，这个什么7年之痒啊？
哎，那早就过了啦。
中年危机啊？
哎，那还没到。哎呀，我们的蒙哥实在一眼就看穿这个小弟的心思啊！因为今天我就是要来问你这个跟。中年危机有关系的事情，
中年危机还没有到你就要先问、
嗯、
是不是？
这就对了。为什么呢？我们与其遇到了再来想，不如防范于未然、啊、
嗯，那你先把这个中年危机定义一下好了。
好，我先这样说好了。基本上呢，因为呢蒙哥跟在下小弟呢都是男士、嗯、所以我们今天就
谢谢你的声明。
嗯，对对，嗯。所以呢我们把重点放在呢男人这边
哦，算我们聪明是不是？
嗯，我们先来谈谈你、哎、我们的问题啦。我有一个朋友，他呢这个长得是这个玉树临风啊、哎，
一表人才，
一表人才啊，哎，嗯、条件又好，
嗯嗯，
然后又非常有智慧，
又有小贝哥的口才，
哎，这个我倒不清楚了啊。但是呢，这样一个
结果了，
嗯，这样一个非常各方面都非常吸引人、条件好的人，哎呀，忽然被公司啊从美国呢要派回国去、啊嗯，
哦，派回中国去，
嗯，回北京去了。
哇，那是很危险的，这是个
大
陷阱啊！
嗯，大家就说都替他捏一把冷汗呐、啊，哎呀，呀，就说据说现在有一句行话。哎，你要是调去，不管是亚洲哪一国家啦，你不见得是说回中国啦，你要其他的地方，哎，你只要驻外人员呐、啊，哎，要是一个不小心，很容易就被沦陷了。
嗯，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假如太太不跟在身边呐、啊，哎呀，
那是不行的。
他们有1000个理由啊，为他们出轨的这件事情，
嗯，
来找一个台阶下。嗯，
这个确实是蛮危险的、嗯啊。
那怎么样的把持自己啊？哎呀，因为俗语说得好啊，柳下惠也实在是少之又少，对吧？
嗯，
那像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呢、嗯、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呢？更何况我们现在每一天生活中呢，嗯、这个各方面电视也好，嗯、很多
到处都是这个
呀，你要接触这些这个色情啊，接触这些有性的引诱的这些事情啊，真是太容易了，太普遍
了。
那这个当丈夫的，哎呀、嗯，要当怎么样来自处这个问题？嗯，
你在讲的问题是这样、嗯，你认为这个一般所说的中年危机啊，
嗯，
跟这个男人这方面的问题几乎是脱不了关系的。
是的，特别是很多夫妻啊，他们这个吵架的根本原因啊，很多都是
在
这里，
这
嗯，但
是
又说不出口，嗯。
小贝兄还是这个真人不说假话、嗯、啊！
哎呀，我是
非常
直接的、非
常诚实的、
嗯。大家爱听就是爱听这样子的，你嗯，没错，嗯，直来直往，直接插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嗯。
那这样子好了，
嗯，
我们呢，
休息一下，
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嗯。我们先听一段插播，
好、啊，
听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
不要走开哦。
没错，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也许是知道丈夫最爱我吧， 所以才常常在他面前表现出来，就是趁着他说话或态度不对，我就用怄气不说话不看他，机械式的干活来发泄我内心的绝望。每当这个时候，他只知道是他得罪我了，但并不太清楚我内心的凄风苦雨。我真的是很讨厌这种间歇性的发作的状态，因为每次都很痛苦，很消耗体力精力，真的是好好的日子不能好好的过，实在是太愚蠢太可惜了。但我又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怪圈，直到我认识了耶稣，接受了他成为我生命的主，慢慢的熟悉神的话，越来越亲近他，认识他，我才找到了我的病根。你读过诗篇吗？诗篇是圣经旧约里的一部书，诗篇九十篇第八到十节中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虽然认识神以前，我不太了解我有罪孽摆在神的面前，可是我非常敏感地知道，我的年岁最后只能是一声叹息，一切的努力最后都将转眼成空。更可怕的是，你最亲爱的人你留不住，一个个都会离你而去。所以我有时候想，恩爱越多苦越多，还不如少爱一点。但是如果一辈子跟一个不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也是很痛苦的。最后翻来覆去，真的像圣经上说的，一生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而且转眼变成空了。感谢神，他不仅了解我，了解世人不认识他远离他的痛苦，也为我预备了拯救医治的方法。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成了这样一个有神的生命的新造的人，常常读圣经，神的话就像春雨，时时滋润着我的心田，滋养我的生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节目。今天小贝哥为我们定的题目是中年危机。
嗯哼，
我们的意见呢，基本上呢，和圣经有关系。
哦，是的，世外桃源嘛，当然讲的跟一般世人的讲法是不同的。
对，那为什么和圣经有关系？和我们上一次谈的题目有百分之百的联系。
上一次是讲什么我都忘了。
上一次我们家庭伦理讲什么你忘记了？
哦，对对对，讲到一夫一妻，有一个婚姻，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一个专利。嗯哼，
哎，凡是专利都是带说明书的。
嗯哼，
凡是专利你不能乱来的。
不能乱来，
你要是乱来一定出乱子。
出乱子，
我们上次是说了，小孩洗澡千万不能往这个洗衣机里边丢。
对，
对不对？不管你这个洗衣机是多么样的名牌，
嗯，
这个洗衣机有洗衣机的用法，
是的，
小孩有小孩的养法，
嗯，
这两个东西不能混在一起。
嗯哼，
你知道有一句话说，这个为什么养孩子这么难呢？尤其在美国养孩子这么难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不带手册的，不带使用
说
明书，哎，
嗯，
因为你买任何东西它都有一个使用说明书，
是啊，
对不对？
嗯，
你出了问题回到那里面去找。
嗯，
他说小孩子生下来是不带这个说明书的，其实这句话对不对？
对的一半。
哎，他固然不带这种绑在手上的说明书，
嗯哼，
可是实在对任何一个人来讲，
嗯，
只要你是人，
嗯，
他都是带了说明书的。
哦，嗯，
这个说明书就是圣经。
嗯哼，
听众朋友，你可能不同意。
嗯，
那就更证实我们所说的。
嗯，
你一向认为人是没有说明书的。
对呀，
啊，人的说明书里面对婚姻是什么，对婚姻这部洗衣机到底应该怎么使用，
嗯，
那是讲得清清楚楚的。
嗯，
对不对？你如果不去读说明书，
嗯，
你迟早要出问题。
嗯，
等你出了问题的时候，回到说明书来找啊，
还有救。
哎，所有的问题在里面不单把你的症状形容得清清楚楚啊，
哦，
而且啊，这个解方啊，都写在里边。
哦，真的，哎呦，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 很清楚，中年危机，
哎，
对不对？
中年危机这个问题肯定写在里边，
哦，真的，
这个解方肯定也写在里面。
这个我们刚刚才讲的中年危机，这好听的说法，讲难听说法是包二奶的这个事情，哎，
就是了。
那这个事情圣经也有解方啊？
那当然，这个解方是清清楚楚啊。
哎呦
啊，首先呢，啊，你讲这个问题啊，
嗯，
我就想到前两天，在我家发生的事儿。
哎呀，哎呀，蒙哥终于要把真相告诉我们了。
就是，你知道前两天在我家发生什么事儿吗？
不知。
我带我这个小女儿啊，去骑脚踏车。
我觉得你还蛮闲的嘛，
那当然了，有你在这里主持节目，我还有不闲的吗？他那个小家伙啊，胆子特别小。
哦。
所以呢，现在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
哦，
骑着小脚踏车呢还是有四个轮的。
哦，对，后面加了两个这个
叫做 training
wheel,对的，
对，它两个大轱辘旁边还两个小轱辘，
嗯，
这两个小轱辘呢就让它要摔跤的时候摔不下去，
嗯，
那我试着要把这两个小轱辘拿掉，不行啦，
哦，
那有那个反而难骑啊，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不要这么怕，
嗯，
这个脚踏车啊，你骑得越慢越难，对不对？
嗯，没错没错，
对不对？
嗯，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游戏比赛，大家骑脚踏车比赛是
骑
慢比赛，
慢的，没错
对
没错，嗯，
谁越慢呢，啊，不跌下来那个本事越高，
对，他那个身体平衡越好。
所以我就跟他讲啊，你这个稍微快一点，你就简单了，哎，这个小家伙那可是不行啊，在这个公园的操场上啊，又哭又叫，可是洋相出尽。
哎呦，哎，蛮可怜的，
那为什么快一点，会比较安全呢？快一点会比较容易呢？因为当你快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有一个轨道一样，对不对？你那个平衡感比较强，这个你要说现在婚姻的危机啊，它之所以会出现危机状态啊，那实在是因为脚踏车骑得太慢了。
哎，讲这个有点悬啊，脚踏车骑得太慢是什么意思啊？
你结婚的时候都是骑得比较快的，我到你家去啊，我看你们那个楼梯上面挂了一张大相片，这个太太是漂亮的不得了，
哦，真的，
两个女儿啊，是打扮的也是又可爱又天真，那个男士在上面啊，笑的真是和蔼可亲呐，
啊，哦，真的，啊，我以为你要说笑的很假，
没有了，笑的真的玉树临风，啊，
哎呀，真的，
看着像贝玉清的哥哥了，那是谁啊，
原来是小弟啊，
哎，对啊，你们结婚的时候呢真的是不是说你们结婚已经有两个女儿，这是回去补照的啦，啊，那全家福啊，那个是新婚的时候，那肯定是脚踏车骑得很快的，
哦，我有一
点懂了，你也不用担心跌下来啊，什么时候车子开始歪来歪去歪来歪去，这个车子越骑越慢越骑越慢，
哎呀，我现在发现蒙哥讲话实在是太有水准了，水平太高了，不着痕迹
机会就损你是吧，
不着痕迹已经把这个还非常文雅的告诉了大家的答案啦，
因为你想想看，对不对，假如一个人，他刚刚才结婚，你要去抢他的丈夫，
没那么容易，
啊，或者是抢他的妻子来做你的女朋友，那谈何容易啊，
是的没错的，
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出现问题呢，啊，不是这个人出了问题啊，当然也可能是，但是第一件事情还是他们自己的婚姻没有在轨道上，或者这个婚姻的轨道啊，已经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对不对，
你听是有道理啦，不过呢这个脚踏车嘛，谁不是骑着骑着路上的地上有摩擦力呀，啊，越骑着骑着磨一磨磨一磨，自然就越来越慢啦，
那左边的背个娃娃，右边的担个担子，
是啊，
骑的就
前面篮子里面还要放些菜，是不是不好骑耶，
不好骑啦，所以难怪大家的婚姻呢是越来越没味道。
对呀，啊，而且假如这台车本来是那个双人脚踏车啊，就是所谓协力车的话，
是
骑着骑着累的话，其中一个人就想要先跳下来。你要骑你自己先骑了吧。
那我们当然是在做比喻来讲这件事情，可是我相信在听众朋友生活里面，有很多人是有苦说不出了，
没错，
婚姻这个担子好像越走越慢，
是的，
再加上现在在美国这个生活的节拍， 对不对？
嗯，
你回了家，两个人都累得要命，很多人都是夫妻需要同时工作，
没错，双薪家庭很累，
啊，下了班，还要弄孩子，
嗯哼，
是不是？
有孩子可以，有孩子可以弄还好。嗯，两个人可以不讲话，就是只讲小孩子的话。哎，我有认识朋友，他们夫妻两个除了孩子以外，嗯，完全
没有
话
讲。
话嗯，讲孩子有话讲。嗯，
对，
比较更惨的是那个孩子大了，哎呀，
嗯，
那还真的找不到什么话题啊。
对呀，啊，然后这个先生呢，到了晚上有空，他不是看足球就是看姚明，对不对，
嗯？那还好，那还算是待在家里的不错，嗯，没有被调到，哦，国外去，那还好。
总之呢，这个婚姻这部脚踏车就骑不起来了，
嗯，转不起来。
啊，那首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嗯，
你仍然要回到婚姻的定义里面去。
上次已经讲过哦，
上次我们讲过，稍微复习一下。
好的，嗯，
神造人本来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后来他突然就说这人独居不好，
嗯，
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嗯，
那这话他不是说这人独居不好，
嗯，
要造一个配偶跟他谈恋爱，
嗯，
对不对？他也不是说这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陪他过日子，
嗯，
他所说的这人独居不好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是帮助什么事情呢？
一起骑脚踏车，嗯，
哎，那个脚踏车到底是什么？
嗯，
那个脚踏车有没有目的的？有没有方向的？
有哦，
照圣经来看其实是有的，
嗯，
那是当神赋予亚当一个职分的时候，
嗯，
因为神本来造人的时候看的是一切都甚好，
嗯，
可是当他告诉亚当把你摆在这个园子里让你修理看守的时候，
嗯，
他突然就说了，
嗯，
他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为如果他只有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显为不好了，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上次节目里面已经解释过了，
嗯，
婚姻在神的眼中是有一个积极目的的，
是的，
神在你的婚姻里面有一个积极的目的，
嗯，
他要把它达成，
没错，
你如果要骑脚踏车，
嗯，
去一个地方，
嗯，
而且这个地方是有时间限制是有任务的，
嗯，
那你无论是上坡路石头路骑得再辛苦，
嗯，
你们两个可以把它骑到终点，
嗯，
你把这个目的拿掉了，
嗯，
养孩子上班孩子走了突然你一看说我到底要这个婚姻干什么，
嗯，
我们两个越长越不一样，
嗯，
对，我不知道我这部车要骑去哪里，
嗯，而且还很
累了，我现在钱也够了也没什么事情让我忙我干什么呢，
嗯，
对不对？我看我这个太太不但是人老珠黄而且面色蜡黄，
嗯，
加上信口雌黄
三黄，嗯，
对，他做了我的三皇五帝，我在这里干什么呢，
嗯，是啊，
那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对，
那是因为我们忘记了，
嗯，
或者我们从来就没有去寻求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所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诶，可是这样子那听众里面有不是信神的，啊，那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比较知道一下我们在想什么呢？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嗯，你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是没有用的，你得知道神在想什么。我们常常把这个信不信摆成第一要件。
哦，
其实这个太阳是这样子啊，
嗯，
你信它也好不信它也好它都存在。对，
它都从东边出来。嗯，
对。那你信神也好你不信神也好，
嗯，
你信圣经不信圣经啊，
嗯，
并不改变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嗯，没错，嗯，
我们是在实话实说，
嗯哼，
我们也可以说是过来人，难道我们没有迷过路吗？那个积极的目的绝对在你的婚姻里，
嗯，没错，
你不信只是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好，我们听一首歌曲好吗？
好的。哎，小贝，我们上礼拜讲婚姻的时候放的那一首歌曲叫《誓言》，
嗯，
大家的反应很好啊，很多人都说没有听过这首歌，也许我们应该再放一遍啊，因为这首歌正好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婚姻的目的，啊，
好。
我牵住了你的手，收下了我的心，如今山林荒野飘过世界，并肩走天路呀，并肩走天路，在世上我无所有，对今生也无所谓。 叫忠心呀，随他叫忠心，无论喜乐或甘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世外桃源节目。
哎呦，我们刚才讲到婚姻就像骑着脚踏车，骑得慢的啦，哎呀可能就会东倒西歪掉下来了。
对啦，我们婚姻要是越骑越慢，尤其加上没有目的地的话，那简直是很难不出轨啊。
而且也没什么意思啊，不想骑去哪里。
但这个解决的办法，据我们的经验呢，圣经里面是这样应许的，神给人的婚姻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当神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他是为了要亚当与夏娃去达成他所托付的任务，或者说呢，他要借着这个任务呢，来达成他在亚当与夏娃身上所要做成的功啊。这个话听起来有点枯燥，但是我想您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啊，
蛮
含糊的这个意思，对啊。比如说呢，你把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放到军队里面去，那你有一个目的，可能有一天要把他们派出去，
没错，
捍卫国土。但是当你在训练他去捍卫国土的时候，你也把这个人从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变成一个怎么样啊，
非常
快
又勇敢，
警醒又勇敢又强壮的人，
没错
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神设立婚姻是有这个积极的目的，这
个
积极的目的
要有个目的，
对对对，这个积极的目的是从神看的，和我们进入婚姻是完全两回事情。我们进入婚姻是说我爱你，你爱我，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婚姻，
两情相悦。
没错。所以有一句流行的话说，因相爱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你听过
因了解而分离这句话，还有很多人说婚姻就是恋爱的坟墓啊。
这样讲呢，其实都只对了一半。因为他们在重新定义的婚姻。
对，
当神替亚当夏娃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目的完全不一样。如果照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天你的婚姻我的婚姻，在神那里都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每一个人或许内容不一样，但是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直到你找到这个目的啊，直到你们两个都进入这个目的，你的婚姻是没有轨道的，而且你的脚踏车肯定是越骑越慢的。
诶，可是这样子又话又说回来了，那你说我们这个目的要我们自己去找吗？
等于这样说好了，你找到神，神会把目的给你，
哦，
对不对？你得找到这个婚姻的主人嘛，你要找到我们上次讲那个婚姻专利局的局长啊。
每一对夫妻他给的都不一样，
从实际的生活的事情来讲，那当然是给的不一样，可是从整体的目的来讲，它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防范这个中年危机的发生？
防范中年危机。
第一步，我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得先在婚姻里面找到积极的目的。为了要找到积极的目的，哎，对不起，你们两位啊，真的是应该花一点时间 到教会来，
嗯，
好好读读圣经，
嗯
啊，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正经事来好好寻求寻求。
哎，你这讲的是很有道理，可是呢，听众里面有不是基督徒，他听得很不服气。哎，照蒙哥你这样讲，好像你们基督徒婚姻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哦，你们去教会的都美满的婚姻咯。可是我遇到人不是这个样子哦。
这样子啦，你现在教会多遇见一点人呢，大致来讲，这个陈述是没有错的。
嗯。
那你如果真的愿意进到教会来看一看，那你不得不说啊，基督徒有相当高的比例有相当美满的婚姻。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不是说啊，不信耶稣的人婚姻就不美满，这个不是我讲的。
嗯，
对不对？我们在这里所定的一个美满的定义，
嗯，
并不是你们两个感情怎么样，日子过得怎么样。
嗯，
这个美满的定义是在神看他在你婚姻的目的达到了没有。你来到他面前没有，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啊、
哎嗯。
我们讲这个话也不是要你服气不服气了、啊，
嗯，这是你心里话，
对不对？嗯，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真实，
嗯、
啊、跟我服气不服气没有关系。我以前听这些话是非常不服气的，
对呀、啊，嗯，
对不对？所以呢，嗯、我们还是直话直说啊，
直话直说，嗯，
对。至于你服气不服气这部分的问题呢，我没办法帮忙，
嗯。那接下来呢？嗯，
接下来呢？
嗯。
尽管我们到了神的家里，
嗯，
尽管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也觉得自己找到了这个婚姻的目的，
嗯，
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哦，还是有诀窍的哦，嗯，
哦，那当然还是有诀窍，
嗯，
尤其对中国人来讲呢，
嗯，
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明白。哎，这个和昨天的节目一样啊，又分成两种话题。
不是昨天啦，是前天啦，蒙哥你、
哦、
你多忘事啦，今天是礼拜四。
我们前天不是在讲这个
嗯
伊拉克的这个前任总统这个
是嗯
被绞死这件事情。
对
呀、
啊、中东的乱源。
伊斯兰与基督徒的中间的冲突问题。
恩恩怨怨。
看我们就说有两种看法，一个是政治上你要看清楚、
嗯、
一个是
历史上
你要看清楚。哎，这个婚姻问题啊、
嗯、
今天的中国人中间的婚姻问题啊、
嗯、
也有两个角度要看，
嗯，
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
还婚姻还有什么政治问题？哦，我懂了我懂了，你讲的是特别是哈这个两岸的婚姻，对不对？你各有支持者、
哎、
啊，是不是？你是不是讲这个啊？还是这个夫妻一个是支持国民党，一个是支持民进党，哎，两个婚姻有政治上啊？不是这个问题啊。
你不知道这个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吗？
嗯，嗯，什么名言？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
嗯，就是我
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嗯，这句话讲的对，不过我听到好像说政治就是我可以管你，但你不可以管我。
嗯，这个孙先生的话讲的很有道理、
嗯、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家里有一个政治、
嗯、
这个政治就是从每天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
嗯，
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男人的事女人的事大人事小孩的事全部加在一起叫做家庭政治的事。
哦，这个是以政治
这
两
个字，这是一个角度的看法、
嗯哦、这个角度、啊、
这一个角度的看法呢、
嗯、
其实是大家主要的看法。
哦，
但是我想先提醒各位，就是还有一个历史的看法、嗯、我们不要忘记
家庭生活、夫妻生活还有一个历史看法。
当然有历史、啊、
你是说，你是说从认识之前哈，以前还没结婚的时候的花言巧语开始算起？
不是啦，不是啦，
那又怎么？
我讲一个例子给你看、
嗯、
啊，
嗯嗯嗯，
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下来啊，
嗯，
女性的地位是很差的，
你啊，嗯，
对不对？
嗯，
一直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嗯。
妇女这个缠小脚啊、受教育啊、
嗯、
这类的事情、
嗯，
才开始在社会上被提倡起来，
嗯，
对不对？
才要被破除，嗯。
所以我们有一个历史原因，就是在婚姻里面，这个女性的角色啊，
嗯，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好好的定义过。
哦，所以你所谓的政治方面跟历史方面是这样来看的，嗯、
对，历史上。一个什么样的妻子才是好妻子，
嗯，
对不对？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是好母亲，
嗯，
这个在中国历史里边不是没有榜样，只是这个图画相当相当的不完全，
而且跟神的话圣经里面好像也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哈。
那当然，比如说你现在想说母亲的模范、嗯、你第一个想到历史上是什么？
母亲的模范啊，就是这个嗯，你说哪一位母亲是不是孟母三迁、啊？
哎，没错、
嗯，
我们脑子里马上就是想到这个图画，
嗯、
对不对？
嗯，
所谓母亲是为了教育孩子而有的。嗯、
哦，你这样讲我有点懂了。
你明白吗？
嗯、历史上面我们把母亲
定义这个故事，我问你，这个故事从来没告诉你他妈妈跟他爸爸关系怎么样？那他妈妈搬三次家，他爸爸说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他爸爸不存在吧？
他爸爸是不是有中年危机啊？
也有可能呢、啊，嗯，在
对不
对住在外面、嗯，
孟母三迁，那孟父在干什么呢？
嗯，而且奇怪哈、啊，孟母三迁，这个孟母她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哎。
是啦，
嗯，
这就是我所在说的。
你说这个孟母的存在是为了孟子而存在的，
也不是这么说。总之，这个女性在婚姻里面的角色不确定。
嗯嗯、
我们古时候讲女人是什么？三怎么样？
三从四德呢？三从呢？
我这我要问你了，你
不
被你
问
掉了。
我问的每一次，我说我这次问的很快啊，每一次都是你问我，对不对？我问你啊，这每一次答错，人家说小辈没学问。哎，我这次要赶快问啊，蒙哥有没有学问啊？哪
三
从？三
从四德、嗯，那你下次再去这个叉康黄叉超市，你去门口问，
还要再去叉康黄叉超市？哎呀，那、
啊、
嗯。三重
我
知道了，
这个
嗯，
我们不能做广告，这是你说的嘛，
嗯、
对不
对？
对
对对，插缸王插，嗯，对。
那三重是哪三重？
三重、啊、
答得出来吗？
好像是这样子的，在家从父是吧？出嫁就从夫吗？夫死就要从子啊，好像是这样子啊。
哦，这样子啊，
嗯，
哎呦，那我今天可是长了见识，
嗯、
我真的还搞不清楚三重，那四德呢？
四
德呢？
四德啊，四德就是呢，第一个，嗯，买股票要有立德。嗯
，OK， 第二个
是的，我不知道了呀， yeah, 是的，我不知道。嗯，
所以你看看吧，我们连三从四德都讲不清楚，每天挂在嘴上。
嗯，对，因为我们男人只要搬出三从四德，好像就搬出一个孙悟空的这个金箍
高帽子，
嗯、高帽
子往头上一套就好了。
嗯，
换句话说，男人对女人的了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很肤浅。
女人对自己的了解呢，就是有苦说不出啊。
哦，怎么说？
对我们没有一个偶像，或者说我们一个模范好，
一个模范好了，用偶像。
毛泽东都要把这个什么雷锋啊、焦裕禄啊、
嗯、
抬出来、
这个、学雷锋，嗯，
做这个榜样。你有了榜样，你很多事情就很清楚了。
嗯，
我请问你，一个女人在婚姻里面的榜样是什么？中国的历史能够讲得清楚吗？
嗯，我们只知道不要像武则天那样就好了。
是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必须要同意，在我们中国历史。给人家这个妻子这个角色的印象是非常模糊的。
嗯，好像是为了他的孩子，还有为了他的先生而存在的。
对，是没有个人的。
嗯，这样想想还真的替妇女同胞感到难过。
你是应该这样，你回家好好体贴、嗯、体贴我们小辈夫人。
可是在我家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不觉得我的太太是为了我还有我的孩子而存在的。嗯，
你就少在节目里面肉嘛。
哎、啊啊、是是。嗯, 嗯，是啊是啊是啊、嗯、
好了，那这一个情况呢，
嗯，
最近又有了180度的转变。
哦，180度，嗯，为什么？
我想你要是年纪稍微长一点，你的祖母可能还是缠小脚的。
嗯，
你还记得那时候妇女同胞缠小脚，那真是可怜。
嗯，
是不是？小脚后来放大了还是很难走路。
嗯，
但是这个提倡妇女放小脚，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天竺会。
天竺会，嗯哼，
天竺就是天生给我一副脚，就是他的好脚，不用把它缠小。这个天竺会跟当初的这些从外国去的传道士有非常大的关系。
哦，嗯，
然后那个时候提倡妇女受教育，
嗯，这个大事、哦、
也跟这些传道士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
我们中国头一批的妇女留学生，
嗯，
基督徒，
嗯，这个我听过，嗯、
头几个妇幼医生。都跟那时候所宣传的啊、基督有极大的关系，绝对脱不了关系的。
嗯，解放妇女、啊、
听众朋友，我们不是在这里讲基督徒讲自己的好话，
嗯、
这是确确实实的历史。
对、
嗯、啊，
嗯哼，
这个妇女的解放运动，我们如果用今天的行话来这样讲，
嗯、
实在跟基督的信仰有100%的关系、
嗯。
那为什么会开始这些运动？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一个妇女一个妻子应该是怎么样，那是有明确图画的，跟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相差得很远。
所以你现在回到婚姻里面的历史因素，要把这个中国人的历史因素把它理清，
稍微整理一下、
嗯、整理一下。
但是就在这个事情刚刚开始成型， 妇女还在寻找自己的角色，在婚姻里面丈夫还在为中国妻子定位的时候呢，有一个新中国的说法啊，这可能是毛主席自己唱出来的，
女性顶起半边天，
可以怎么样，
顶得半
边天，
这讲的也很对啊，平权嘛，女男平等。
可是没错，你要知道这个有一个历史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你从没有地位到一下子变成半边天。
搭直升机上来了。
这一下子大家对于妻子在婚姻里面的角色，那就更搞不清楚了。
哦，是吗？倒是以前没想到这个问题。
你到现在实际上你就去这个叉康黄叉市场随便拉一个女同志。你问他说一个妻子在婚姻里面他的样板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真的是答不出来，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没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图画，从完全没有地位到半边天，这个半边天要到底又是哪半边，对不对？你这个半边天的定义到底是谁在那里定义，这个东西到底实验下来是好还是不好，对不对？我们还在初期尝试的阶段呢。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在这边大声呼吁说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至少参考参考啦。
哦，是这样子的，我们还在寻找当中啊。哎呀，
还在寻找当中。我们小孩子长大的时候啊，这个美国人最喜欢讲的就是一个 role model。
对，
对不对？
没错，一个模范。
我们喜欢去找一个很好的老师，很乖的大姐姐，你看你就是学他这个样子就好了。可是结婚的时候，什么样的 role model？ 了不起就是我妈。
对，绝大部分的人呢，他
要是有个好妈就没问题。要是从你爸妈都有中年危机、家庭危机的话，
你大概也很难逃啊。
我们面临一个榜样的危机。
没有榜样。
什么样的妻子，那个妻子的角色或者丈夫的角色是什么？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危机。
对啊，大部分的婚姻呢，都是看着上一代来学习。那要是上一代呢，七零八落、凄凄惨惨，哎呀，下一代就要么是反应过度啊，说我的婚姻绝对不要像我爸爸妈妈那样，哎，一定要凡事
反
其道而行，或者是说，哎，反正我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子，我也可以这样子。
对，哎，不能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只从男同志的这个角度
来
讲。
对。
哎，那我讲这么多呢，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呢，连女同志自己都搞不清楚一个做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她的先生更搞不清楚了。
哎呀，可是先生很会讲啊，讲了一堆理由啊。
是啊，这个先生如果有个好妈，他就说你不像我嘛。
对对对，最常讲的就做菜要像有做妈妈的味道。
对，你要是这个先生不喜欢他的岳母，他就说你就像你妈，你就不像我妈。
那听起来好像是骂人的话，你就像你妈。没错，
就是，
这是骂人的话呀。
对，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有历史原因的。
是啊，
你今天生活出了问题，往往是跟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真正所谓道理的模范，一个婚姻妻子丈夫角色的模范，怎么彼此对待的模范，跟这个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是的，
我们中国人讲说夫妻应该相敬如宾。
对，
我请问你冷静的想一想，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我觉得不太对。
就是啦，这句话空洞的很呐。
对呀，什么叫相敬如宾呢？那两个人不就虚假的要命吗？
这个宾是什么又没办法定义。那这些实际的内容，神在婚姻里面的定义，男人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女人，丈夫怎么对待妻子，圣经里面是讲得清清楚楚。
那我们能不能就是谈论一两样比较实际的怎么样对待呢？我们还有时间吗？有啊，
有的，但是我们又得先播一段插播啦。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信主的话，说实在好像自然而然的，
水到渠成
的，真的
是
神
的
带领，
神
的
带领，
神的恩典。没有说很特别的经历。好像是被弟兄姐妹的这种爱所吸引。被神的话所
吸引。
渐渐的到教会。但我那个岳母的话，对我的影响还是
带领你去
蛮大的。
是。
因为看到他你会去思想。他尽管啊圣经或者制度不太认识，但是他那些所作所为， 对我来讲的话，我常常会思想，
那是有基督的这个荣美在他身上，
常常会有思想。我觉得我岳母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位老姐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正在讨论一个很大也很有趣也很重要的问题。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婚姻里面所谓的中年危机。从男同志这方面来讲呢，特别需要注意哪一些的事情。那今天才开了个头，我想我们下礼拜还得继续讲下去了。
一定要，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先讲一个态度问题。
态度问题，
定义问题。
对，
我到底什么样的期望对我的妻子？到底我这个做丈夫的对妻子对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期望？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真是讲到点上去了，因为很多的婚姻啊，就是因为先生对太太的期望根本就不切实际啊。
那个重点摆错了，该期望的你不期望，不该期望的你期望。
是的，
对不对？比如说吧，我们举的实际一点的例子。
是的，
圣经开头就讲了，神给你一个配偶是为了要干什么？
帮助我们。
哎，可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讲了，我的婚姻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太太就是我肋旁的一根刺。
哎呀，这个话听了，哎呀，真算是，
这一听你就知道这是该打屁股的，
蛮伤人的耶。
对呀、这是什么话的？你是这样读圣经的吗？
当然不对。
神给你一个配偶是来帮助你的，你说他就是我的十字架，他就是我肋旁的刺。你知道肋旁的刺是什么？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撒旦的差役。
哎呀，这个太太还是先生，就是啊，派来身边来怎么折磨我们的？
对，他说你这么重要，神牺牲一个人来折磨你。
哎呦，
这个态度本身就不对，
有点高抬自己之
前。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妻子是神选给我的，我认了没有啊？
不太愿意认。
可是曾经认了，对不对？
曾经认了，对、
神说是来帮助我的。你却说他是来抵挡我，跟我作对的。这个本身你已经出了轨了。
你没有照说明书来做了。
你没有照说明书来做。所谓凭信心呐、不是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而是重要的是不凭眼见。对不对？我明明外面看起来，我这个妻子已经是皮肤枯黄，人老珠黄，
人老珠黄，
而且信口雌黄。可是我仍然要相信呢、他这个里边这个人呢、仍然是神赐给我的、他今天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只是因为我自己啊、对他恐怕有许多对不住的地方。
这太太外貌的憔悴跟先生有很大的关系。
那当然啊、连你太太一肚子牢骚都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男士们啊，真的是你在嫌这个糟糠妻的时候啊，一定要先想想为什么他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百分之百跟你有一些关系。
为什么他见了你就不高兴？你如果光去挑他的错，那是很简单的。耶稣基督不是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吗？他说为什么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
没有看见自己眼目中的梁木啊。
没错啊，刺大还是梁木大？
当然
是梁木大。这句话也是非常有科学精神的，对不对？因为你靠得很近，一个很小的东西变得很大了。
对，没错。
那我们知道拿这句话来用在弟兄身上，难道不知道拿这句话来用在自己的婚姻上吗？一个婚姻要回头，一个任何的危机要防止发生或者治疗那个危机，第一步你这个人自己必须先软下来，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切切实实承认有一个极大的可能是我对他有亏欠。
先想想
我这个人需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如果你去听一对夫妻在彼此抱怨，错全部都是对方的，
对，
那是非常麻烦的。我们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吧。
好的，
信耶稣的人呐、稍微懂得圣经的人最喜欢拿这句话来要求他太太。
对，
其实这句话、你仔细的去读一读，你就马上知道了。我们在婚姻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好，您请读。
这个是在箴言书，在圣经的一半。我再说，你要是没有圣经的话，打电话来给我们小贝兄，他说他已经都准备好了。无论这个需要量有多高，照单全送。
好，小贝兄就凭着信心，
281-561-9747，
特别欢迎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哎，你要是
没有圣经的人，
对，没有圣经的人也好呀，你打这个电话
来，
我们想办法把一本崭新的圣经送到你的手里。
好极了，那圣经翻开一半，很容易翻到箴言最后一章，第31章第10节。
31章第10节，
他这样说啊。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这是第一句话，一个问题。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有才又有德的，那个才是钱的那个才，还是才气的才？
右边都一样了。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关心都是娶一个有才的太太。
得那个才不是钱的意思啊。
才
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首先我们念圣经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了。
好。
你念这句话，我问你在想什么？你说，哎呀，这是一个感叹，我真可怜呢，我没有得到，谁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妇人呢？我得到的妇人是一个三皇，对不对？首先你得把这句话搞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你反省反省自己，神造一个配偶为了帮助你，那个人肯定是什么？
有才有德的，
肯定是才德的妇人，神亲手选给你的。你现在拿去退货，这个本身就不对了。你首先就应该思想，我得到了这个才德的妇人，为什么我这么不识货？对不对？你首先心里要有这个对的态度，把你的太太当成一个才德的妇人来看。
哎呦，这个呢，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呢，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现在在痛苦当中的人呀，这一关的确不容易跨过。
你试试看嘛，你试试看，这个妻子当初你自己娶的。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在一个婚姻危机里面，你是做丈夫的，我请你想都不要想，你能不能够数出你这个做妻子10个优点来？
5个就好了，好不好？
或者5个就好了。你如果数不出，我找他的朋友，找他的同事，他们立刻都可以数得出来。那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我们的身上。
对，对。一个好东西，如果你已经决定了，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原因，是历史原因、政治原因，你决定了它是坏东西，它就是坏东西了。你无法继续使用下去。从国内来的人有很多人是出身不好、成分不好的。他从小人家就说他是黑五类。对不对？说他是地主的儿女。他完全明白，那个在别人眼中无法翻身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
没错，成分不好。
对。如果你的妻子在你的眼中是一个这样成分不好的，完全没有才德、一无可取的妇人，你叫她怎么样再发挥她的才德呢？
没办法翻身呢、
没办法。对，圣经有一句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没错，
你要解决婚姻的问题，你必须先自己谦卑下来。你必须把你太太的这个才德啊，好好的跟自己数一遍。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很多人认为祷告就是阿门，阿门就是开饭的意思。吃饭你有个祷告的习惯，你祷告的时候，我劝你这样子，把它内容改一改。每一次你想起来要祷告的时候，你就数算你妻子的优点，为了这个妻子感谢神。
对，
实在数不出来啊，就请上帝帮助你，他肯定回答你的话。
对，而且在做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啊，或者要数算他这个妻子优点的时候，最好妻子是在场比较好。
哎呀，
因为在场效果更直接嘛。
你自己心里面要在神面前安静下来，要不然你看不见的。圣经是这样讲，底下还有一句话，他说他的价值，这是说到你妻子，神给你那个配偶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啊。
哎呦，胜过那个人老珠黄那个珍珠啊。
你如果去买一串珍珠项链，你买不下来的话，那你需要知道你太太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比你所看的要昂贵太多太多了。你有这个心内的转变，有这个态度的转变，那你的婚姻才有救。
是的。
那很多人就讲说，我这个太太不是神给我的。我们又回到刚才这个老问题了。神是亲自把这个女人领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就说了，这是我骨中的骨。亚当在神面前曾经认过账啊，以后他再翻脸了都没有用了。创世纪3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亚当就翻脸不认人了。
哎呦，亚当翻脸不认人，
那以后我们再谈了。
哼，
可是尽管亚当不这么讲，神还是这么算的。这仍然是一个珍珠， 仍然是一个价值极贵重的我的宝贝女儿，我把她嫁给你了。
对，所以我们男士之间呢，这个有中年危机啊，有这个有出轨的危险的人呢、啊，其实最重要一点，要先认清自己的太太，要看到她的好处，
先为这件事情好好的感谢主。
嗯，
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你花再多的钱，看再多的心理学家，读再多的书，
嗯、
我跟你说救不回来的，
救不回来。嗯，
哎，底下还有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
嗯，还有一句话，嗯，
今天的基督徒最喜欢用的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
嗯，我不喜欢这句话。
嗯、我不是不喜欢这个话，我们可以不喜欢啊、
嗯、
可是但是我们不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嗯，
今天尤其我们这个也受西方的老美弟兄啊、
嗯、
很大的影响、
嗯、
啊，其实美国有很多人是大男人主义的，
也有。嗯，
他认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我决定、
嗯、
我说了话算，
没错，
对不对？
嗯，
但是任何在婚姻里面待过几年的就知道、嗯、很多时候啊，你太太比你对的多了。
对，
对不对？男人又好面子，又不认错、
嗯、
又不喜欢人家说他，
又冲动，常常会做错误的决定。
而这里有一句话接下去所说的很有意思啊。
嗯，
他说他丈夫心里依靠他。
嗯，
你听见了没有？
讲的真是非常的贴切、嗯、
哎，非常非常的贴切。
嗯，
一个丈夫心里依靠他，底下他还接着说了、
嗯、
必不缺少利益。一个才德的妇人，
嗯，
神给你的配偶，
嗯，
你是可以心里去依靠他的，
嗯，
没有关系，这个一点都不影响你那个丈夫是妻子头的身份。
对
啊，
有些男士这个为了显示自己是铁铮铮的男子汉，哎呀，这个什么事情都闷在肚子里面，什么事都不告诉自己的
太
太。
他
太
太讲的哪怕是对的、
嗯、
他也说是妇人之见。
嗯，他就说
在朋友面前最喜欢就是数落他太太。
嗯，或者你懂什么、嗯、
这个要不得、
嗯、
这个真是要不得。
没错。
那圣经讲的是相反的。
嗯，
他的丈夫心里依靠他，依靠谁？依靠他的妻子。
是啊，非常贴切。我常常跟我自己的太太讲，最好我是先走比较好，因为他一定可以活得比较久。哎，要是他先走哎呀，我知道我这种个性。
你的意思是说你走得越早、嗯、他活得越久是吧？
如果像我这种连袜子放哪里都不知道的，那他走了我还能活吗？
这里让我们看见的其实是一个夫妻的关系的一个蓝图。
是的。
对不对？这个蓝图是非常美丽的。
嗯，
你要用相敬如宾来形容这个蓝图其实也可以。
嗯，
但是这个比那个相敬如宾四个字啊清楚太多了、嗯、我再念一遍给听众朋友听。
好，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这里不但讲到那个丈夫，讲到那个妻子，尤其讲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嗯，还有那个利益 啊不要忘记。嗯，
这个利益当然就是讲在神面前能够往前走、
嗯、
能够让你的脚踏车骑得快、
嗯、
能够让你不出轨、
嗯、
能够让你安然见主、
嗯、
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个切切实实的美满婚姻，这个叫做我们的利益、
嗯、
这个不见得是买股票了。
对，
我说你脑子整天都是想
的事情。没有没有，我是在想说不只是建筑的时候的利益啦，你知道吗？今生你真的要，你真的是说这个包二奶奶真的感情出轨啊，你肯定有暂时的快乐、
嗯、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掩瞒这些事实啊，你活在那个你心里的煎熬当中啊，可能那个更难受。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幅的图画，
嗯，
让我们看见几乎可以摸到那个妻子的角色是什么，
嗯，
丈夫的角色是什么？
嗯，
我们在婚姻里面，男女之间彼此的关系，从外面的关系到里面的关系，是怎么样彼此对待？
嗯，
啊，婚姻实在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也是神给人最大的祝福。
哎、嗯，蒙哥，我们今天讲了，站在我们男士的角度来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到我们另一半的好处？那我们是不是下一次要站在女士的角度里面来看呢？
哎，你下次你可以站在女士的角度里面。
我可以啊，我下次可能我要缺席了。要不要请蒙？
要不要请小贝夫人上来？
要不要请蒙哥夫人上来？
今天这个稍微结论一下，
嗯、
稍微做个
结论
、
嗯。
基本上，
嗯，
从心里面，我们在神面前，先要对自己的妻子有一个态度上彻底的反省与改变。
是的，
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把这个糟糠之妻丢掉，就是我幸福的诀窍。
嗯，往往是痛苦的开始。
应该把它反过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所谓神设立婚姻，就是这个婚姻甚至到了你不认账的时候，神仍然认账。
嗯，
我等于这样讲好了，假如今天主耶稣亲自来到你的婚姻里，是不是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当然是。
嗯哼，
好消息是什么？他非常愿意，他仍然愿意亲自来到你的婚姻里。
嗯哼，他愿意。
但是你得谦卑下来。
嗯，
他来不是给你告状用的。
嗯哼，还有你自己得愿意啊，
你自己得回到神的面前反省，因为这是他亲手赐给你的妻子。
嗯，
你得先开始对他有一个欣赏，有一个尊重。
嗯，
把你一切的怒气平息下来。
嗯，
你们两个人的婚姻走到今天的地步，你得负责。如果你真是妻子的头，如果你真是个男人的话，把这个责任负起来。
真是男子汉的话，
没错。
嗯，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是的，
小贝啊，回家好好对待你的妻子啊。
是的，真是才德的妇人。嗯，拜拜。
好，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